谢谢。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一章里边的一段，从这个经文的背景就知道，这是玛利亚的颂歌，或者说是玛利亚的感恩之歌。所以今天我用的题目就是蒙召之人的感恩颂歌。现在这段时间是一个感恩的季节，从加拿大的感恩节到很快要来到的美国的感恩节，大家都会谈到感恩这样的话题。那你是为什么在感恩呢？许多基督徒口口声声也会说真的很感谢神，真的很感谢神，然后他们后面做的见证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自己的事情所关心的被成就了，或者说家庭幸福，或者说有一些他觉得自己很荣耀的事情。总而言之，这一类的感恩就是感觉到上帝在帮我们，上帝在我的家庭里面，在我的生活圈子里面赐下来很多的祝福。当然这样感恩对不对呢？也是对的，没有说不对。可是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却看到玛利亚的感恩似乎没有在这样一个层面之上。尤其是下礼拜开始，按照教会传统进入了一个新的节期，叫做降临期，降临期 Advent。 在教会的传统里面，降临期也会用到这段的经文，就是从玛利亚的感恩看他怎么样子迎接救主的降临。从两个角度，感恩和降临期，那我就选了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来和大家分享。首先我们看到神的拣选，神对玛利亚的拣选是毋庸置疑的，都知道玛利亚是一个蒙召蒙拣选的人。但我今天要和大家来注意的几点，首先就是玛利亚的拣选其实是在非常的平凡生活中对他的拣选，在非常平凡的人中间对他做了拣选。如果你去圣地，你会看到今天在拿撒勒仍然保留了玛利亚曾经住过的那个房子，在那地方有一座很大的教堂，叫做天使报信教堂。那座教堂呢，为什么那么大？因为它底下就盖了一个小房子在下面，不是建筑一个小房子，而是把那个小房子盖在下面，在小房子的基础上建了一个特别庞大的大教堂。那个小房子呢，就是玛利亚当年所住的地方。你从那个规模，从那个建筑的格局，你就知道玛利亚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女子，出生在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但是神对她的拣选让她意识到什么？让她意识到她和创造天地的主之间有了一个特别的关系。所以在他的感恩诗里边，他第一句话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是一个中心点的转移，这也是一个被拣选之人被圣灵感动之后会有的一种心态。今天很多人提到拣选，他所想到的就是，那我要蒙什么样的祝福？神拣选以后要让我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厉害人物，甚至在教会中会不会比别人更强更大，更让人家以马首为瞻？ 玛利亚她真的是一个被拣选的人，她的意思就是自己被这位永生的神拣选，所以既然被拣选，我就要尊其为大，以其为乐。你看他的整个的转移，就是我所有的一切不再为自我中心作为我的生活目标，甚至像很多人今天动不动的那个表达啊，好像上帝就是为我服务的一样，甚至有些人还特别会得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欣赏。其实这点啊，就是有问题的。有些人所言所行特别受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欣赏。前不久我就听到有一个很早很早哈，好多年前曾经在我们教会里面信主的一个弟兄，后来就离开了。最近听到他的消息，说他去了一个很奇怪的教会，然后那个教会呢能够吸引他是什么，他声称说那里的讲道是别的教会都没有听到过的，真的好棒好棒。好棒在哪里？就让他觉得说上帝现在可以怎么怎么，那个意思就是上帝可以为我服务了。这个讲道真的是有点别出心裁，但是会受一些人的欢迎。还有类似这样的，只要我一祷告，然后神就怎么怎么来祝福我，只要我一想到什么，然后神就把这些都给我预备好了。但是玛利亚她在这个时候的反应不是如此，她想到的是一个人被拣选，就是成为上帝的仆人使女，而不是要上帝来为我服务。从此以后我是尊他为大，我是以他为乐，这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中心点。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信了主，里面有没有发生这样的改变，这也会导致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不一样，我们在神面前感恩的内容也变得不一样。看看我们族里一些老一辈的，有些人留下来一些诗歌，就给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提醒。比如说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他的那首诗歌真的好像不光是基督徒，我看到至少有三部这个不同的电影公司里面拍出来的电影都用了这首诗歌的旋律 Amazing Grace， 对不对？奇异恩典。但是牛顿他一开始讲的是什么？他提到是奇异恩典是怎么样临到我这个人，我曾失丧，今被寻回，我曾是瞎眼的，今得看见。他说这个才是奇异恩典，神拣选到我。回过来到玛利亚，他的这首感恩诗里面他提到，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而且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神。如果你仅仅看这个字面哈，那有全能的为我成了大事，好像玛利亚后面就不得了了。当然玛利亚很有名，但不是在他身前，是不是？玛利亚的名声是在他去世之后慢慢慢慢被高举，甚至被天主教高举到一种已经过分的程度。但在这之前呢，在他有生之年呢，他并没有好像做很多很多的大事让世人看到说他真的很了不起。相反的，玛利亚得到的拣选让他进入了什么样的生活，有想过吗？我相信过那么多次的圣诞节，总是 会有一些的圣经内容让我们受提醒，或者说彼此之间的分享，让我们看到说玛利亚接受了上帝给她的呼召之后，其实她的生活很不容易的。一开始就是一个童女要怀孕，你想到那个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会遭到多少人的谴责，甚至会有很多人想要把她除掉吧，就连约瑟都想暗暗地把她休了。她接受了这样一个呼召以后，面对的并不是让她觉得很轻松的一个人生，而是有负担的，有压力的，甚至是有痛苦的。其后呢，她是在尽一个母亲的责任，要把小耶稣抚养长大。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想他的心情跟别人也是不一样的。他知道这一位是神，是从圣灵感孕而来的，但同时间他要担负起母亲的责任，而且作为一个母亲，他最后看到这个从他而出的孩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一开始就预言，你自己的心都要被刺透了。他是走到这样的一条路，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他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成就什么样的大事？让他可以去担负他自己担负不了的使命。有时候我们谈到拣选，谈到使命，总觉得好像我们一旦担负使命，那就是金光大道一条，然后我们就轻轻松松往前走，别人就觉得哇好棒好棒，然后一路点赞，是不是就会觉得这样？但事实上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担负使命的人，是一直在经历说神自己在成就这一切。他反过来看到的是他自己的卑微，但是从另一面，他知道自己今天是有福的，他要成为神行大事的一个部分。那至圣者为他成就的是他要成为受膏者的肉身之母，这并非是一个能够轻松 接受的一种荣誉而已，而是他要在他人的非难中，在他人的误会中，去等候去见证上帝最终的祝福来临。甚至可能他的一生都不像一般人那么轻松。今天弟兄姐妹，你是否也在经历，也在见证神在为我成就大事？这个成就大事里边，可能神让我们去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与我们过去有间隙的那个人和解，向我们的孩子认错。会不会有时候上帝会让你做这样的事情呢？跟你的老板说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错了，哇这个好厉害的，对不对？有时候上帝会让你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但有时候上帝呢又让你不要做那些你可能会去做的事情，是不是？告诉你不要撒谎，告诉你不要动心计，告诉你要依靠神，单单的去依靠他。那在每一件事情这样来到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愿意顺服，如果你愿意祷告，然后你就会经历到上帝在为你成就大事。这个成就大事就是上帝要用我们一生的时间，使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合神心意、被神使用的人。这是最大的事情。玛利亚她的祝福就是她真的被神使用了。那么你我呢？我们的一生是不是被神使用了呢？ 和神所用，是很多基督徒的一个心愿，也是我们的祷告。我相信你如果真的信了耶稣，你一定会这样祷告。但是在这样的祷告之后，你会经历到上帝要在你身上做很多奇妙的事情，为要成就这样一个目标。有些歌我们唱起来真的很轻松，我们喜欢那个唐从容的哥哥叫唐从明，唐从明牧师写了一首诗歌就叫合神心意，他说我一生所求就是合神心意，合神心意，合神心意，这是我所求。很美的一首诗歌。但是当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怎么样才能使我这个人合神心意？天然肯定是不对的，每个人天生的都是为我自己着想，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被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一开始的那个动机没有几个是纯的，因为我们天生就是要为自己考虑的。你看整个的世界的声音就是要爱自己多一点多一点，再爱自己多一点，我们也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你要让神自己来成就大事。上帝不单单使我们成为他的孩子，也要让我们能够来服侍他，能够在他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对不对？保罗对提摩太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然后呢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和他所用。从玛利亚的一生，我们看到呼召临到平凡也不平凡，平凡的是很多人当呼召临到的时候，今天基督徒都蒙召了，都成为基督徒，好像我的生活并没有大的改变，我所处的那个生活环境也没有什么突然的变迁，跳跃式的一些变化，但是在这不平凡之中，我们的身份变了，我们的心智变了，我们的追求也变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玛利亚的诗歌里提到神的怜悯，一开始就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而且我们最后看下去，他也提到神的怜悯直到世世代代，换句话说，神对我们的怜悯不是一时的。有时候我们说神怜悯我，所以他拣选我，我们以为说神的怜悯只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但你注意这些话哈，他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怜悯跟敬畏他哈，其实这两个之间是一个常常不断在有着正循环的一个事实，就是你越是敬畏神，越是得到神的怜悯，你越是得到神的怜悯，你也越会敬畏神。敬畏神什么意思？刚才我们唱诗挺好的哈，我们唱了诗篇90篇，那个地方是摩西的一首诗，但我们一节一节去看那个经文的时候，就会发现诗篇里边有一些内容还没出现在经那个诗歌里边，因为真的很多人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哈，有一些很严厉的话就不太喜欢一直在重复。诗篇90篇里边，摩西说什么？摩西说，谁知道你愤怒的权势呢？谁知道在你面前存敬畏之心呢？敬畏 敬畏是基督徒所必须的，也是玛利亚所有的那种心。敬畏是知道我是谁，他是谁，敬畏是愿意去顺服。所以玛利亚的敬畏在于天使第一次对他说了那个让他觉得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要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玛利亚的回应是，我是神的仆人，我是神的使女，情愿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成就在我的身上。这叫敬畏。我们今天有没有敬畏之心？是怜悯敬畏他的人，而你越体会到上帝在怜悯我，你就越发会敬畏。严格来说，这是一个真正悔改过的人才有的经历。我最近上一些课，当然都是线上的课程，跟国内的一些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在课程里面会有很多的互动。那在这个互动里面，我们就提到一个真实悔改的问题。真实的悔改是一个人看到自己的罪，真看到了。真实的悔改是看到自己需要的是怜悯。今天是一个鼓吹个人强大的时代，是不是？都要强，都要霸，学习好一点就叫学霸，国家强一点就叫霸，霸气，都要霸。但是上帝可不喜欢这些霸来霸去的人，上帝需要人谦卑，而谦卑的前提是看到自己的问题。一个人看到自己有罪，这个人才真的谦卑了。在历史上我们看到有很多被神使用的人，在他没有谦卑之前，上帝根本没有办法用他。比如说我们华人教会都知道的宋尚杰博士，他其实很厉害的，他9岁可以上台讲道啊，而且讲到了人家还流泪了。但是上帝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就大大的用他，虽然他也有这样的心智，他也希望被神用，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他会变的。他到了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又进了一家神学院，按说这进神学院挺好的，但是呢，他进了那个神学院呢，恰恰是一个我们叫做自由派的神学院，纽约的协和神学院。之后在那个神学院里边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他都变得不信了，信不下去了。你说这个神学院最后怎么教的？还好神没有放过他，神让他在一个小小的布道会里边，一个白人女孩子在台上讲道，讲到悔改，一下子刺到他的心了，他才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悔改过。于是他跑回家，在上帝面前跪下来，这个是他自己写的见证。他有一本书叫做《我的见证》，他自己的见证。他第一次跪下来在神面前求主赦免他的罪，而在这个时候他犯的这些罪就很具体的一幕一幕一幕出现在他的眼前。虽然他是一个牧师的孩子啊，好像一辈子也没有犯过什么大罪大恶，但在这个时候上帝的光照之下，他真的看到他自己里边的败坏，很小的事情让他看到背后的本质里边的那种恶。比如说他嫉妒他的哥哥，偷家里的东西，诸如起来好像都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他看到我里边真是恶。如此他的生命改变，如此他知道一生最需要的是神的怜悯。神从来不会因为哪一个人简直好的让神都不好意思了，非用他不可了，不会。神要人看到你本身是不配的，所以才出现这个词 怜悯，怜悯就是神把你不配的要给你，不是你自己很了不起可以挣可以换，而是神怜悯你。在马丁路德的改教整个过程中间，他可能传达给教会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怜悯。因为路德也是一个从小就非常努力的人，他甚至是辍学了，本来他是读法律的，哇，这个是很多年轻人都很向往的一个学位，对不对？他可以去一直读到律师这样的一个法律学的博士学位，但是他中间放弃了，放弃干嘛了呢？放弃了以后他去进了一个修道院，到修道院去做一位修道士。他想干什么？他想表现得更好，他希望能够在神面前被神夸奖。结果他越是努力，他越发现自己有问题。往往是这样，一个人不追求的时候啊，无所谓的，有很多的基督徒根本不追求，所以他老觉得自己很好，还老看别人不顺眼。当一个人真的开始追求的时候，他就会看到自己的问题了，他看到自己的罪，他看到自己再努力都没有办法除掉这些罪。而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上帝多次的用一句话提醒他，义人必因信得神，让他的目光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耶稣的身上去。他明白了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路德的书好多好多，你仔细去看，它都是一个主题，神的怜悯。因为他看到他自己的败坏，他才提神的怜悯。玛利亚在这里也是提到他连续敬畏他的人，而对于那些狂傲的人、妄想的人是被赶散的。再后面同样的，这是基本上是那个排比的哈。前面是讲狂傲的，讲到卑微的，那这里呢再一次提到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再次的强调，不是靠权柄，不是靠富足，因为有权的人会倚仗自己的权利，有钱的人会依靠自己的钱财，但是往往这样的人不会全心来依靠神，他觉得他什么都可以，什么都摆得平，什么都可以应对。但是他强调的是卑贱的、饥饿的，这样的人是被神提升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会来依靠神。当然你说是不是所有有权的都是有问题的人了？倒也不一定，大卫很有权，对不对？他是王哎，但是大卫怎么看自己？即便他身居高位，他说我是虫不是人，我是被众人羞辱的、被百姓藐视的一个人。当然神也让他经历到一些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体会，但是他强调的就是他是不值得来跟神之间做什么交换的。他说我只是一条虫而已。对他的财富呢，他也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万物都从你而来，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从你得的再献给你。一个人在权力、在钱财上面能够看得这么清楚，他就是一个蒙恩的人。往往能够看得清楚的基督徒可以确信自己是蒙召的，也可以因此来感恩这蒙召的恩，神的怜悯已经到了。 所以在江陵节来前，这些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作为蒙召的人，我在神面前该有什么样的心态。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玛利亚的诗歌最后说，她扶助了她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神是施怜悯直到永远，对不对？那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玛利亚的颂赞让他非常清楚地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呼召他不是仅仅为了他的好处，是为了整个以色列。神对他的拣选是出于上帝对亚伯拉罕对列祖的一个应许，因为上帝说话算话，而上帝要成就他的应许的这样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作为，今天跟玛利亚生发了关系。所以玛利亚很知道上帝是扶助了整个的以色列，才有今天对我本人的呼召。其实从圣经的原则我们看到，呼召从来都不是单单为了一个个体，任何一个人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呼召都不是为了他自己。亚伯拉罕被呼召是不是为了他自己？摩西有呼召是不是为了他自己？大卫有呼召，所罗门也有呼召，今天我们在看新约圣经，彼得有呼召，保罗有呼召，约翰有呼召，哪一个呼召是为了蒙召者个人的呢？有没有？一个都没有。那么今天神对我们的呼召呢？难道神对我的呼召就是为了我吗？肯定不是啊。旧约时期是为了整个的民族，新约时期呢是为了神的教会，是为了更多更多的人。玛利亚是有福的，因为她领受这样一个呼召，担负起这样的使命，最后是祝福了好多好多的人。耶稣基督从她而生，人类的救主不仅仅是玛利亚的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玛利亚的顺服，都从玛利亚的呼召里边得到祝福了，是不是？那么今天你我呢？今天很多基督徒特别强调神对我的爱，当然这也没有错的，保罗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不是？前面的话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后面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但你注意啊，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带着那种好像特别自爱的那种心在说？一点都没有的。他强调我今天活着已经不是我活着了，有没有特别自爱啊？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为什么我会成为这样的人？是因为他爱我，他为我死，所以我今天活着我要为他而活。而这种为他而活带出来的是对更多人的祝福，是不是？所以基督徒要明白，神爱我是因为他爱教会。那圣经也是这样强调，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今天我们是一群在约中的人，玛利亚说他纪念了那个约，纪念了从前所说的话，那是一个约，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的约， 那我们今天呢，也在一个约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约？圣经叫做新约，是主耶稣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约，包含了我，但绝对不是单单为了我。所以一个人如果爱神，也应该爱教会。一个人知道要去服侍神，就应该去服侍教会中神所爱的人，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呼召。因为这样的人会明白，神的呼召是要让整个群体都得到祝福。今天你在教会里边，是一个单单顾自己的人呢，还是一个愿意去祝福更多人的人？换句话说，你在教会里的存在，如果是很确定是神在呼召我服侍他，那我是不是很在意说我的服侍能不能给别人带来祝福？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很在意的就是自己在教会里得到了什么。有些人频繁换教会，就是因为我在这个教会里边没有得着，我要去找一个能够得着的教会。但如果你是一个被呼召的人，你应该想一想，我在这个教会里边能付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在这个教会里边能付出什么？蒙拣选的人应该知道，神的恩赐和选召都是没有后悔的。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十一章非常清楚地强调这一点，上帝对我的呼召不后悔。如果你确信这一点，你看到神让我悔改，你看到神让我知道依靠他的怜悯，你看到神呼召我是愿意我被他使用，你看到神今天呼召我是要透过我来祝福教会，那你的呼召一定是一个真实的呼召。神对你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永远如此。所以在玛利亚的颂词里面，他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玛利亚有福吗？真的是有福。所以有些诗歌也唱万福玛利亚，他的福是累代的传啊传的。确实深知有福才会感恩，而且神所赐的福分不是一时的，是永远的。这种的福分和玛利亚的呼召有关系，和他所生下的孩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直接的关联。那么我们今天的呼召除了祝福同时代的人，你有没有想到今天你我的呼召有一点跟玛利亚很像的，就是是连接永恒的。立足今天，但是连接到永恒，这个祝福是连接到上面的，连接到世世代代的。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们今天服侍主，到那时候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满足？当然与主同在本身就是满足，但是我们服侍的果效在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呢？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嘛，说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指着地上劳苦的基督徒，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是不是？是有这句话的。那什么是我们做工的果效啊？突然有一天我就想到，如果我们在主面前突然有一个人前来，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说，某某弟兄，你知道吧，我就是因为你当年的服侍，我今天可以来到这里。如果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有极大的满足？有一个人是因为你最后进入与主永远的福分，可能你做的不见得说完全是你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最后把他想服了，信了耶稣了，可能只是你很微小的一些作为，他能够留在教会里边，以至于后来他信耶稣，就是因为那一天你给他订了一杯水，他可以得到永恒的祝福，就是因为那一天你拉着他的手和他一起祷告。看来都是很小的事情，看来都是教会里边最最平常的服事，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服事跟永恒相连？这是神给我们今天的呼召，这是我们今天蒙恩的见证。很多的事情很微小很平凡，但是它的意义超乎这世界上面最伟大的作为。如果只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或者是建立了这个建立了那个，跟这些相比差得好远。因为在永恒中蒙纪念的，唯有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才有机会。接着玛利亚的诗歌，是不是我们也会充满感恩？我们谢谢主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我们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来服侍他。无论在做什么，无论在人的眼中看着特别的重要还是特别的平常，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和永恒相连接。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的人生有何等的意义，不但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使我们的罪被赦免，更让我们可以来服侍你。主啊，你也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地来改变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你不断地让我们能够看到经历到你的怜悯，虽然我们不配，但是你没有改变你拣选的恩典，你也不断在使用我们，虽然很小的事情，但是你将来要让我们看到这永恒的果效。为了这一切，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也巴不得玛利亚的祷告能够激励我们今天更多的感恩，更多的奉献，更多的顺服，也有更多在教会里面流露出的爱。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有两节想回应的经文。第一节第一段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